おかえりなさい。あなた、来杯冰啤酒吗？
もちろん。果然还是霓虹一级棒最对味啦。
欢迎来到霓虹一级棒，我是 Pola，
我是丫头啦。
最近大家不是都流行在 Threads 上面发文吗？然后他的演算法真的超级酷，可以推播很多你想要看的内容，所以我每次都会在上面滑很久。但是你是不是好像没有在玩这个啊？
对啊，因为我虽然知道 Threads 大家都叫他脆，对不对？就是虽然说我
反正超多的，
对，很多种说法，但是我目前就是还没有玩呢，因为我怕玩太多社交软体会花很多时间，主要是我觉得上面就有一点偏隐私，就是因为大家会在把它当树洞吧，就是分享自己的一些生活中的小趣事，我就觉得有点太隐私了，所以我想说哦，就是到时候如果有空或者是有需求的话再来下载就好了。
这样听起来是有一点可惜啊，因为我觉得上面你就可以就是透过演算法然后被刚好可以去交个朋友吧，毕竟我们有很多来宾都是这么来的，好，这是未来的事情。不过这样也好啦，因为真的会滑上瘾，我昨天就滑到凌晨三点哦，那就是滑到今天。不过我这真的有在上面看到一些我超感兴趣也蛮好奇的职业，然后就靠着我们节目的名义，今天就把他们带来霓虹一级棒录音。
对啊，没错，你从脆上面建立的缘分嘛，那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台湾的日系女子偶像。
お兄ちゃん、ビールを飲む？
啊，什么意思？
啊，そっか。那么今日喝点什么呢？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日系女子偶像。偶像这个职业就是源自于日本，然后在日本娱乐的业界里面，就是指说跟粉丝共享成长过程，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魅力的人物，
很像养成系偶像这样。
对对对，他们其实那个他们的训练系统或者是经营系统确实就是养成系的那种概念。那不同于现在大家看到所谓的那种韩国偶像，日本的偶像会形塑一些比较亲民或者是互动性更高的形象。
那其实后来就也衍生出结合日本出道文化，然后就是也活跃在网络媒体还有各式展演空间的日系偶像。那其实他们的特质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跟粉丝的互动性很高嘛，就像是也会有应援的口号啊，或者是会在唱跳的过程中就是希望可以跟粉丝们一起起飞。那服装造型的话就是会像我们看到的偶像动漫很相似，就是比较华丽或者是那种少女的风格，就像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去看日系的一个动漫叫做
日系的一个动漫，日本动漫，
对，日本动漫叫做那个 Oshinoko， 就是我推的孩子里面，其实也可以大致去想象就是日系偶像在表演的一种互动的过程这样子。那也可以说是他们很像从动漫走出来的那种人物啦。
嗯，而且虽然他们的互动性很高，但是唱歌跳舞这些基本的条件也不会落下，因为偶像在台上就是要展现他们表演的魅力去吸引台下的粉丝观众嘛。这部分真的也是跟我们想象得到的这种训练会慢慢训练来的，那不是只有外表符合就可以当一位偶像。
其实当偶像是一个就是蛮难的一个过程吧，我觉得就是从，因为像他们也有从出道当练习生然后再到偶像的这个过程。嗯，那其实在当练习生的时候毕竟就是也要受过一些表演的训练，不管是歌唱或者是舞蹈都是要精益求精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偶像。
嗯，
那其实而且在台湾的日系偶像们的经营模式其实也非常的日哦，就是日系的日，像是会定期举办公演啊，或者是成员诞生日的时候也会有圣诞季，或者是有一些握手会啊、特点会等等的活动。那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应该有慢慢对日系偶像这个职业产生好奇了吧。那接下来
希望有，希望有，
肯定是有的啊。像我们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等一下进到我们的访谈环节。那现在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我们的麦克风交给我们现场的 Prime Love 周宁宁宁还有 Gentle Rover 的丽佳佳佳来跟我们分享咯。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怎么怪怪的， 难道是故障了吗？
あな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霓虹音集棒，我是丫头啦，
我是 Pola。那今天我们邀请到 Pring Love、钟宁跟 Gentle Rover 丽佳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身为一个偶像的心路历程，还有究竟什么是台湾的偶像呢？
嗯，那首先我们想要请两位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各自所属的团体，一个是 Pring Love 跟 Gentle Rover， 他们两个就是团体的特色是什么？那还有说为什么会想要创立子团体哈比人的动机。
Hello， 大家好，我是 Pring Love 的钟宁，可以叫宁宁。然后我们 Pring Love 呢是从樱草的花名演变而来，那樱草的花名就是美好的青春这样子。那我们希望 Pring Love 可以跟美好的青春一样，就是散播给全世界。没错，那我们是偏可爱的。
那我的团体 Gentle Rover 呢，就是比较帅气风的，然后我们从也是同样由花名出发，我们是 Gentiana， 也就是龙胆花作为我们的代表花，然后想要跟龙胆花一样可以生长在比较坚毅的环境里面，然后也希望可以带这样的力量给大家。
嗯，那其实就是我发现现代人蛮多人会去看花的后面的那个叫做什么花语的意思，所以两位所属的团体都是从花语这个部分去开始去想团体的名字，对不对？
对，没错。
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两位所属的团体有帮自己的粉丝名，就是粉丝们取什么样的名字吗？就比较可爱的那一种称呼。
哦，那我们团的话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种子。对，就是因为樱草就是从种子长出来的，对，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称呼，
哦，好可爱哦。
那我们 Gentle Rover 呢，因为我们日文发音是 Gentle Loba， 就 Loba 的话就有点像台语的卤肉，所以我们的粉丝也会叫做卤肉饭这样子。
这个那个时候我有在就是 IG 上面看到，我就超级无敌有印象，想说为什么会叫卤肉这样，然后后来就是有写说是那个台语的发音。嗯，刚刚我们有提到子团体哈比人嘛，那想就是首先就是可不可以先请两位介绍一下哈比人。
哦，那哈比人呢就是我们去年在参加一场活动的时候，因为主办方就是邀请我们整个公司，然后就没有限制我们一定要跟原团体就演出，所以我就跟比较好的周宁，然后跟我们就组了一个小分队，然后那时候就一直在想我们的小分队要叫什么名字，后来因为我们两个个子都比较小一点，所以我们就叫做哈比人。
好可爱。
原本有在猜会不会是个子比较小，结果看到本人真的觉得好可爱哦。
谢谢。
我一看到两位就说好漂亮，那内心是好可爱。那哈比人在之后会不会有就是可能歌曲或作品的规划？
我们想要，所以之后有可能会有。
那你们比较想要就是一起唱歌吗？或者是一起表演某个舞台？
我们通常都会一起表演比较多，就唱跳这样子。
两位的一位是比较偏可爱活泼类型，一个是比较偏帅气风。那如果说两个人要结合成哈比人的话，那哈比人的主推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还没有想过，但是因为就 Pring Love 是比较青春类型，然后 Gentle Rover 是比较帅气风的嘛，然后所以我们可能会走一个超级可爱的感觉，叫哈比人的话。
哦，也有点就是呼应团名的感觉。那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有帮粉丝取名嘛，那哈比人的粉丝名你们有想好了吗？或者是大概有什么样的想法？
哇，我想一下哦，哈比人感觉叫一个可爱的粉丝名字，对不对？
对。
好难。想一下，小小兵。
小朋友
又被看那个，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叫我们的粉丝就跟我们一样是哈比人。
对
、哈比人是出自魔戒吗？好像是吧。
对，
还是会想要往那部电影去想一下。
刚好可以结合帅气跟可爱。
对啊，或者是
魔戒会有一种奇幻的感觉。
我们的经纪人帮我们找到了魔戒里面有另外一个角色叫做咕噜。
咕噜也很可爱耶。
咕噜的形象可能有点
小
特殊，但是如果是以就是名字来说的话，很可爱，又可以呼应到哈比人，然后刚好又呼应回去魔戒。
其实我刚刚脑袋第一个想到的是哈利波特的多比，就是那个 Dolby。
哎、欸，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帮我们想出来。
对啊，哎、欸，咕噜感觉可以哦。嗯，那接下来就是想要请钟宁跟丽佳跟我们分享一下，两位当初选择踏入偶像这个职业的契机是什么？
就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看那种少女动漫嘛，反正就是看到别人在舞台上的样子就觉得很羡慕，然后我就会去多尝试几间，就是我会去投公司的甄选，然后刚好投到了基石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上的我就过来这边当偶像，刚好变成就是梦想成真的一部分。
嗯，那换一下那个
丽佳。
那我也是，因为我是澳门人，然后我是后来来台湾念书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台湾的偶像的这个环境还蛮丰富的，然后也发展的比较好，然后就逐渐有在看一些，就有听过一些台湾偶像的名字，但就没有很认真去接触，然后后来也是在 IG 上面看到基石的那个甄选，然后就投了，之后就投的时候才去了解一下，原本就已经有一个团体叫 Print Love， 然后就看到哇很可爱耶，然后衣服那些也做得很漂亮，所以就继续参加甄选，然后就成为了基石的一部分。
嗯，成为一份子这样。之前在澳门的时候刚刚有提到说有在看一些台湾的偶像，那可不可以小小跟我们透露一下看的是哪一些节目或者是什么，比如说可能选秀节目啊。
那时候在澳门的时候就对台湾了解的最多就是 AKB 的台湾分队，就 AKB48TB， 然后里面也有澳门人的成员，然后就觉得哇，原来其实澳门人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当偶像这样子。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就是在成为偶像之前，你们对于偶像的定义是什么？就比如说可能偶像都要很会唱跳啊，或者是要有活力四射的感觉之类的那一种刻板印象。
哦，我觉得偶像就是要带给别人开心这样子，就是在舞台上面可以透过你的表演然后去带给别人开心，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很棒的偶像。
因为我那时候就在看偶像的历程中，然后有看到很多偶像他们可能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但是他们演出也不会表现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很厉害，就而且有很多偶像可能跟当时的我一样很小，但是他们出道之后就不会把年龄的那个稚嫩感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年龄的稚嫩感
是一种展现专业的感觉。
然后展现自己成熟的一面，因为像刚刚那个钟宁有跟我们分享说他觉得偶像是带给就是不管是底下的观众还是一般的民众都是带给他们一种快乐开心的感觉。哇，这种内心发自内心的真诚真的跟 Prime Love的那种团体的宗旨超级无敌像。然后刚刚就是丽佳有跟我们分享说，就是因为偶像就是带给人一种正面的感觉，所以不管说他们在舞台上受伤啊或者是身体不舒服，他们一定都会秉持着自己的专业然后把这场演出给做好做满。那想请就是偶像在公开活动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可能有公演啊或者表演活动以外的时间会怎么安排时间或者行程，比如说排歌啊或者是排舞练歌之类的，或者是有什么就是跟彼此的团体的或者是粉丝们之间的联系活动，比如像是可能团康之类的。
你先。好，那我觉得最能增进我们跟粉丝之间的活动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应该是 SNS 的经营。就是我们除了 IG 之外，然后最近也会用 Threads 跟推特等等的，就可以让粉丝知道更多不一样方面的我们。像我在 Threads 的话就会发一些比较日常的东西这样。
那我们团的话是我们都会固定一个时间要去练习这样子，然后除了练习之外有可能会小聊天一下，就这个礼拜发生什么事啊这样子。对，然后也是跟丽佳一样，就是 SNS 的互动。
跟粉丝的话，通常都是透过就是 SNS 那种社群平台去做联系跟互动。那假如说两位团体，因为刚刚有说丽佳跟就是钟宁是很好的朋友嘛，但是两位所属的团体不同，所以想问一下，就是虽然说是同一个经纪公司出来的偶像团体，但是两位是怎么认识的呢？
哦，这是一个奇妙的缘分吧。就因为原本我是先出道的，然后他是二期进来的练习生，我们就是先练习生这样子。然后呢，就我也不知道，就慢慢变好了这样子，就是一个前辈跟后辈的关系吗？
哦，
对，
因为我们就我的团体出道之后，就有很多活动都会跟 Print Love 一起，然后就可能我们在休息室的时候就会就两团都会大家一起玩这样子，然后就慢慢的变熟。
哦，所以在丽佳进来之前，其实 Prime Love 已经出道了，对不对？
对，就是他们是早一年出道，然后我们是第二年，大概他们的一周年之前就是 Gentle Rover 的出道这样。
哦，那想问一下，当初成为练习生是经过多久的时间，后来才出道的呢？
嗯，我们是甄选的时候就有开始舞蹈的训练，
嗯，
然后甄选到出道成为 Gentle Rover 的一份子的话，大概有快半年。
半年的时间。嗯，
我的话是因为我们公司一开始还没有出偶像团体，那所以我就是有算经过一小段练习时间吗？就直接成为就是 Print Love 的一员，然后就出道。对。
那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就是还是练习生跟后来成为偶像之后心境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或是变化？因为毕竟偶像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曾经的梦想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实现了。
我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因为出道之后活动非常多，所以就要自己去调试那个体力，跟就可能心理也会比较累一点。
嗯，
对。然后呢，我的话哦，我想一下哦，因为我从就是一公司刚出来就是偶像，所以我会觉得哇，终于变成偶像，就有一种不实感这样子。然后呢，我想一下，
尤其是特别是站在舞台上的时候，然后看着底下都是粉丝们这样子，
对啊，会觉得特别的哇，我终于是一个偶像这样。
刚刚也有说就是会进 Threads 嘛，因为我一开始会认识到两位，就是从 Threads 上面发现，然后刚好就有被推播到那个文章，因为他的演算法的关系就有推播到文章。那时候就有看到钟琳发文说就是有没有人想要认识偶像这个职业，我就觉得特别好奇，因为刚好是我一个知识盲区吧，因为我自己可能没有就是这方面的梦想，所以就不太会接触到这方面的职业内容。然后看到钟琳分享就觉得果然台湾还是要有这一群就是带给大家快乐的偶像们，才可以就是让真的喜欢这些音乐或者是表演的观众有一个还蛮好的视觉体验。
视觉体验的部分。
而且就是两位都穿得很可爱啊。就是像我这种穿驾驭不了的人，就是可能会想要从就是其他人身上去就是满足
这个感觉，
就是体验这个华丽或者是可爱的感觉。那这时候刚好就有遇到偶像，就会觉得还是用看得好，
嗯，
还是需要靠你们这群人在这个职业去打转这样。
不然平常像我们之前也有访问过一位就是有在女仆咖啡厅打工的一位叫小春的女生，那其实一开始如果说台湾人要接触这种比较像是日式文化或者是比较偶像风格之类的穿搭的话，通常要有近距离的体验或者是直接的视觉体验的话，通常都是去女仆咖啡厅比较多。所以觉得说台湾有偶像产业这个文化能够慢慢的发展起来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那刚好就是有看到 Gentle Rover 要进行 1.5 周年的新装新曲披露公演，那想要请丽佳就是稍微小小的爆雷一下，当天会有什么样的彩蛋，或是一点点跟我们讲一点点表演内容，在能分享的范围内就好。
好，就是我们除了标题讲的会有新衣装跟我们的新单曲以外呢，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就会看到我们的主视觉都是走一个像素游戏风的感觉，所以我们当天呢的演出也会围绕着这个游戏的感觉来进行我们的演出。
那想知道你们目前筹备多久了？就是从一开始要有这个公演之前。
欸，我们其实从很久以前就有在筹备，因为我们从去年的一周年结束之后就 有在设计我们自己的新衣装，然后就把设计想要的风格给设计师去制作啊等等，就从可能去年年底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新曲的话也是就是老板做的曲子，然后我们再想一下我们想要怎么氛围感的歌词这样子，然后就很多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有参与其中的。
包括衣服也是你们会参与？
嗯，
几乎所有的演出的衣服都会有你们的想法加进去。
对
对，我们是给一个，像我们团就是会固定给一个风格，像我们最近的新衣装就是和风这样子。
和风是日式的那一种？
对对对。
所以是会穿那种比较像和服之类的那一种吗？或者是
就改良式的吧？
改良式就是比较能唱跳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
像我之前有看过，就是因为以前我是看那种应该算是历史剧嘛，或是历史小说，然后他就有说，就是原本的和服，后来他们好像改成就是女生会穿一种胯，然后会把裙子拉高到就是大概这个位置，对，然后就会那个时候好像叫大正时代的风格，然后他们不一定会穿那个叫什么木屐，他们有可能是穿女生是穿靴子，是那种感觉吗？
对对对，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有个腰封这样子。
哇，所以每个人的，那假如说腰封的话，是每个就是团体的每个成员都一样，还是说会各自因为自己的风格有一些
代表
稍微的变化，这样代表色之类的、
哦？我们就是有代表色的分别这样子，然后呢，就是看每个人想要设计什么，比如说长袖、短袖啊，要不要露肩膀这样子，会有一些稍微的不一样，但整体还是和风，
还是和风，嗯。因为毕竟刚刚那个丽佳也有跟我们分享说，不管是从做衣服或者是做歌，都会有亲身参与的这个过程，所以你们要去跟就是负责做歌，比如说像是老板他们去交流自己的想法这样。因为毕竟说一个团体也不是只有一个人而已，是很多人一起。那想问一下，就是在交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可能彼此交流不顺的这些问题发生，或者是就是说想法的沟通上这样？
有些就是可能因为设计师有些是从日本找的，所以就可能有一些沟通不良的地方，但是可以就很快的修正这样子，所以其实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以完整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这样子。
嗯，所以是说团体大家都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共识这样子。
对对对对，应该是差不多这样的意思。
因为主要的风格已经先出来了，所以不会就是偏太到哪里去，因为中间中心点就已经在了。
嗯，
那再回到就是刚刚的新装新曲的披露公演，刚好 Prime Love 这一次跟其他的练习生也会一起出演的话，那两个团体之间会有一些什么合作的舞台啊之类的？
没有耶，应该就是单纯的开场 OA 这样子。嗯，对，然后就是帮他们开场，
哦，像是暖场，然后真的是一种加油打气的那种感觉。
对对，没错。
因为可能有些听众不知道什么是 OA， 那可不可以请比如说可能谁来分享一下，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就是偶像演出的时候会有什么彼此之间有什么暗号之类的。
那其实一般的话，像我们这次 Genty Robert 1.5 周年的话，就是一场大型的 One Man Live， 就是就有 Genty Robert 的公演这样子。
嗯，
然后呢就会邀请我们当作开场嘉宾，然后大概演出十分钟而已，就帮他们暖场这样子。如果是一般的拼盘的话，就每个人都有20分钟的表演时间这样。
拼盘怎么好像听起来有点像是 Golden Wave 的感觉？
对，最近很
有点像。对，
就是我们也有从周宁分享的贴文里面发现，哦，原来 Prime Love 才刚从香港举办元征 Off 的茶会回来，那想要请周宁跟我们分享这一个出元征的心得。
那其实这次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去香港，之前有去过日本，只有日本，对。然后呢，这次去香港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成员是香港人，
嗯，
对，所以呢可以去他家乡，特别的开心。然后这次也有跟粉丝一起办 off 会的活动，就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吃港式饮茶这样子，体验到了真正的港式饮茶，嗯，真的很好吃，所以蛮开心的，希望可以再去一次。
那可不可以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有去过日本远征，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远征日本的心得？因为毕竟偶像文化也是从那边开始的，那就是亲自到了当地，然后以偶像的身份过去，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心得吗？
其实以偶像身份去日本之前，我只有去过一次，就单纯去观光而已。然后当偶像之后呢，就会觉得哇，整个日本都不一样，就是路上都会是可爱的妹子啊这样子。
嗯。
然后呢，我们是去参加一个日本的大型偶像音乐季吗？叫做 TIFF 这样子，然后可以登上那个大舞台，非常的开心，可以跟很多日本的偶像团体一起这样子。
好可爱哦！好，
去了之后有交到什么朋友吗？
哦，有一些，就是我们团员也有从日本就是待过一阵子，然后回来的，就是他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帮我们打好关系这样子。
刚刚提到的是Prim Love 的嘛，那假如说是 Genty Rover， 有没有之后有就是想要远征澳门，就是像是
回家，
对，丽佳也可以回家宣传一下，对。
因为我们前辈团 Prim Love 他们也是从 1.5 周年就之后才开始慢慢有这种远征的活动，所以我们也会朝着这个目标，就可能去，我们也会想要去日本啊，或者像跟Prim Love 他们一样，就去香港这种比较邻近的地方。然后如果澳门的话，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非常想要带着我的团员一起回我的家乡这样子。
还有那个感动的感觉。
你有很久没有回去澳门吗？
欸，其实还好，就刚刚回完而已。
那就好，那就好。
在来台湾之前，澳门有没有像这种就是偶像文化之类的，就是可能会很盛行嘛？因为我们毕竟可能不太懂，就是港澳那边对于偶像的一些文化的氛围，这样能不能请丽佳跟我们分享一下？
澳门的话，虽然也会有女仆咖啡，跟最近我发现澳门也有偶像团体，但是因为澳门的地方比较小，所以市场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就会发展的没有像台湾那么蓬勃。但是邻近的香港也是发展的很好，就是香港虽然也不算一个很大的地方，但是他们有很多的偶像团体这样子。
嗯，因为刚刚钟宁有提到说有去香港远征嘛，那想问一下有没有跟香港当地的偶像团体有一些接触，或者是一起表演的活动之类的呢？
有耶，就是我们在香港也有拼盘场，就是也会遇到，然后我们香港的团员也有认识的香港团体的偶像这样子，所以也是帮我们打好关系啦，就是哎 hello 这样子都会打招呼。
哇，好酷哦！所以就是不管是到哪里，都会有跟当地的偶像团体来一场拼盘活动的这种机会。
对对对，
那时候的拼盘活动大概都是可以表演到几首歌？
我们就是一次差不多就是20分钟，然后4首歌这样子。
那大概会有几组的话？
几组要看耶，有时候多至大概10几组，少的话也有5组之类的。
哇，10几组的话，感觉好热闹、好盛大的感觉。
对，就是一个，就是大概一整天都会是那个拼盘活动。
懂。
那在台湾的拼盘活动也是会像这样，就是可能5到10组左右的拼盘。
对对，没错，就每个周末都会不一样，对，都会有拼盘。
嗯，毕竟拼盘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一次一个团体只能演出大概20分钟左右，就是上4首歌。那想问一下，比如说可能单独的自己，比如说开专场或者是演唱会的话，或是表演活动的话，大概都会在里面安排什么样的就是环节？比如说像是可能跟粉丝互动啊，或者是说可能先唱几首歌，或者是暖场之类，就是大概的排程，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样子？
因为像我们公司有2个团体跟我们还有练习生的制度，所以我们公司就人比较多嘛。然后如果我们办自家的活动的话呢，也可以就有更多的变化。像我们会有每个月的定期公演，然后就是可能1个半小时里面就狂塞塞满很多歌，然后可能会有10几首这样的情况，然后就可能每个人会参加不同的歌曲这样子，
然后会分配人员。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跟粉丝互动的环节，是我们演出之后的特点会，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拍拍立得，然后会有可以签拍立得，然后跟粉丝交流这样子。
哦，
这个环节超级无敌像女仆咖啡厅的。
对对对对，蛮类似的。
那是不是会遇到就是可能有粉丝很喜欢你们，然后就会买好几次好几个套组之类的，然后就跟你们一直就可能一次拍3张这种。
有
对
不对？对，有很多粉丝会这样子，就是可以反正就是无限次可以拍嘛，就是拍到你就是可以跟你拍这样子。
可以一起买。
哇，
再来问一点就是小小心痛的问题，就是之前 Genty Rover 在演出一周年的 One Man Life 这个没有你怎么敢做梦这个演唱会之前，就是公告有注明说如果当天的来客数没有到达150个人，这一场表演就会是你们的最后一次演出，而且会在会后可能会举办解散宴。那当时表演之前丽佳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大概是从七月知道，就去年七月知道这个消息，然后我们是十月底就一周年嘛，然后那时候就一开始也有很慌张或者跟就很难过这样子，然后但后来因为我自己来我自己觉得准备的时间还是蛮多的，所以就可以一直用尽全力去宣传啊，然后因为也可能一周年就是最后一次了嘛，所以我们也会有那种可能这次演出完之后就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或者这一次来这个演出场地可能下一次就没办法来，然后我们就那一阵子都有拼尽全力去展现我们自己，然后所以到一周年当天的时候我自己是还好，就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这个目标，就没有到超级担心啊，我们一定会解散这样子。而且因为Print Love 跟其他见习生他们也有一直帮我们宣传，然后他们也有找他们的家人啊朋友来帮我们一起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到最后就其实上台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塞满那个演出，对，有塞满场地的人，所以就想说应该没问题了吧，可是就因为那个情绪已经到了，所以就在演出的时候就会一直要忍住不要哭这样子。
那就是因为一站上台就看到人蛮多，等到后来你们发现哦真的超标了，而且还超过蛮多人的，那个时候有什么样心态上的转变吗？
因为我对人数没什么概念，所以我在台上刚刚上台演出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可能差不多可能150-160左右，然后当天就是工作人员们现场点票嘛，然后公布给我们知道是有286个人的时候，我吓到，然后我就大哭，因为我没有想到，没错，我没有想到会超过那么多的人数，而且因为我们一直有在算说，就台湾看偶像大概有多少人，所以我们就很怕我们，因为也没有到。怎么说呢，就是台湾看偶像的圈子也没有到几千人的观众那么多，可是如果要把这些人就可能几百个里面抓到那么多要来看我们的话，我们也会有一点小小的担心，但是后来发现原来有达成那么大的一个目标甚至超额那么多，我就觉得很感动这样。
那其实我刚想问的是，就是因为刚刚毕竟是谈到就是活动的那个演出嘛，那想问一下，就是还记得当初出道的时候，就是出道第一次以就是偶像的身份出道登台表演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特别的心境上面的感受或者是心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的话是从练习生开始嘛，然后到团体出道，但是我觉得我从练习生的时候就虽然也有上台演出，就可能也是Print Love 的定期公演，我们作为那个暖场然后表演一两首这样子，可是那时候我又觉得因为台下的人好像不是为了要来看我而来的，但是当我们团体出道的时候就那一场我觉得也蛮多人的，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们明明只是一个那么新的一个团体，就很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看过我们演出，但是他们还愿意买票然后进来去看我们的演出，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好感动，
很感动这样。那钟宁呢？
我的话
就是当初站上舞台看到底下观众，就是因为就是出道场嘛，就是完全没有当过偶像这样子，
嗯，
然后看到台下就是哇，有那么多粉丝，就是连我们都还没有看到本人就来看我们演出这样子，就觉得很感动。
所以心境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比如说觉得说就是跟之前可能周宁是有刚刚有提到说，因为可能刚那个时候刚进公司的时候，公司还没有偶像团体嘛，所以可能一小段时间之后就直接出道成为偶像，就可能不会有像就是丽佳一样有当过练习生一段时间，然后也有帮前辈的那个 Prime Love 就是有做演出暖场的嘉宾这种应该说是经验。所以就是从练习生到出道到后来成为偶像活动的比如说一年 1.5 周年，就是特别是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觉得很激动的心情之类的？
哦，就是因为我们台下有一个特殊的应援方法，就是拿应援棒，就是有各种颜色，就是可以帮你喜欢的人，就是哦，比如说我喜欢粉红色就举粉红色这样子。然后我是从一开始就是根本就没有人举粉红色，然后到后来越来越多人举，就觉得哇，我竟然可以感动到那么多人，就其实我也是有感染力的这样子，
有在慢慢被大家发现的感觉。
对，
那就毕竟刚刚我们有提到应援方法嘛，那想请两位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各自团体的应援方式。
其实我们两个团的都是就是地下偶像，就是拿就是应援棒然后举颜色这样子是比较常见的，然后有些粉丝会喊空，就是应援的口号这样子。
像 K-pop 的话，他们的 call 就可能会是粉丝自己去想，然后可能把名就那个团体的名字都塞进去嘛。但是日系偶像的 call 的话，就他因为他发展的比较久，所以他们已经有很多固定的
call 的方式。
没错，就固定的可能一套一套的，然后就可能他们就会听那一首歌，看那一首歌可以塞进去什么样的 call 这样子。就粉丝们他们还会在家里做功课的概念。
那你们有大概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 call 吗？
比如说哪一首歌的 call 之类，比如说像是你们的代表曲或是出道曲这样子。
哦，我们有一首歌叫做《木棒》，然后呢，你们知道那个棒球的那个吗？陈子豪
哦，我知道，我知道，
会有粉丝会在里面加这个，然后就是来玩这样子。
哦，动作上的，
对，动作上跟口号这样。
我是想到 Prince Love 的歌，哎，就是 Prince Love， 因为他们的氛围就是比较青春可爱感的，所以他们的歌也很多都是走一个恋爱风。然后他们就有的歌里面就可以加入一个叫练口上的口，就是练口上就是从日文来，然后它里面的内容就是我真的超级喜欢你，然后就譬如说如果我要对宁宁讲的话，我就会说我超级喜欢宁宁怎样怎样的，然后说爱している之类的。
爱している 好可爱，
比较是用口号去喊的口。
嗯
啊，现在才突然想起来，哦，就是平常那个打 call 的 call 是一样的那个，对不对？
没错。
哦，那我就完全知道这是什么。你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办法想象什么是 call？
是的，你可不可以稍微跟我解释一下，就是解答一下我的知识盲区？
因为我过去了解到的 call 是比较疯狂的那种，就是因为我曾经跟建中比较喜欢
偶像、
动漫偶像
的
那个兴趣的人接触过，然后他们是那种会拿两只棒子，然后先在地上敲，然后敲完之后那个灯就可以亮，因为他那个棒子是敲起来亮的，然后亮之后他们会有那种类似像舞蹈，就是那个是比较进阶版了，那已经比较进阶版，就是他们可以就是用那两个荧光棒去做他们自己在台下应援的，有点类似表演的那种感觉了，就是他们已经在台下是就是那种展现他们肢体，然后去为台上人那种应援的那种感觉。 但你是不是还是想不起来，想不太出来那个画面？
有啦，我有看那个我推的孩子，大概能想象，
对
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那就是想要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成为偶像之前到底都做了什么样的付出，比如说不管是从一开始的试镜，或者是准备，就是比如说可能寄那个面试的资料，可能都要有一些自己的个人介绍，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舞蹈作品。那想问一下，就是还有偶像这个职业到底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意义，然后让你们就是愿意继续从事偶像这个职业到现在？
那我的话，因为我在当偶像之前呢，我有一直在唱合唱团，所以我对唱歌的话就是比较熟悉，但是就我从来都没有跳过舞，所以就是从进公司，就刚刚有讲到甄选的时候，其实就有开始上舞蹈课，然后那才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舞蹈课，然后到后来就进公司之后就要慢慢去学习我们原创曲的舞蹈嘛，可是那时候就未必每一次练习都会有老师来，就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团员约的练习，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我完全跟不上一些有舞蹈经验的人，然后就那时候就有点挫折，可是我就觉得当偶像那么久之后，就我觉得我学舞有越来越快，然后有时候感受到这件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当偶像是真的有在成长的感觉。
那因为刚刚那个丽佳有跟我们提到说她之前是合唱团的，那因为合唱团的就是可能说表演方式跟偶像那种比较唱歌的方式，比如说可能发声的部位啊或者是什么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一开始是怎么去习惯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原本在当偶像之前就很常会听那种偶像歌嘛，然后那时候就很常自己在家里唱，就唱到我爸可能会拿手机来拍我说你干嘛一直唱歌之类的，可是就那种都是在家里自己唱而已，可是要上台然后唱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的话，就对我来说其实还是有点困难，然后但是就是练习的时候我们会一直不停的边唱边跳，而且因为没有麦克风，所以练习的时候就要唱得更大声，其他团员才会听得到，所以就练习下来，然后练习完之后团员们可能也会互相检讨啊，或者经纪人会帮忙看哪一边你的拍子可能不太对，要多练一下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不断练习的情况下，就让我比较熟悉这种唱跳的演出方式。
哦，那钟宁呢？
哦，就是在当偶像之前呢，有舞台的，就是比如说有舞台可以表演的话，我就会一定去报名这样子。那我跟丽佳刚好相反，我是比较音痴的类型，就是我跳舞还可以，但是我蛮音痴的。然后在加入之后呢，团员也帮助我很多，所以一开始我唱歌的 part 都很少，因为我是比较抓不到音准。然后就是他们之后教我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也有在慢慢进步一点点，但音痴好像有点难改，我到现在还是有点音痴的这样子。
那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在舞蹈的话，就是两位分别会比较担任什么样的就是部分这样子，比如说可能有些人站 C 位啊，或者是有些人站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其实我们的话好像没有分太细耶，就是哪边比较方便转就是你站中间这样子，对，
然后以走位顺来说去安排。
我想说会不会是每个团员在不同的歌都会有站 C 位的这个机会这样子。
哦，我们团其实有分，我们有一个 part 叫做 Ochisabi， 就是起飞 part 嘛，就是比较节奏比较慢，然后在歌的中间这样子。然后呢，可能会比如说这个人没当过哦，那这个首歌就是这个人
来负责当这边的 C 位，这样就是站主位这样子。
对，
那 Gentle Rover 也是一样吗？
因为 Gentle Rover 的歌比较激烈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出了可能有七八首歌了嘛，但是我们有就刚刚周宁讲的这个 Ochisabi 的部分，就比较安静的部分，我们只有两首歌有，所以就还没有轮到每一个成员都有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节奏比较快，所以所以也是可以每个人都轮到 很多站在中间，然后就比较突出的部分这样。
嗯，那想问一下，因为毕竟两位的团体都做了蛮多首歌，那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最有印象的一首，就是可能对你们来说舞蹈，或者是像是那个丽佳有说她在舞蹈的部分会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然后钟宁的话是在唱歌，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说是哪一首歌曲的时候，就是在觉得是自己最不擅长的部分，哪一个是最难的，就是最有印象深刻的那一首歌曲这样子。
哦，那我先，我们有一首歌叫做《林海绽放的太阳花》，然后呢，就是第一次我自己被分到一个大 part 这样子，然后呢，唱的时候就有点抓不太到，然后也是团员就是努力的帮我矫正过来这样子，然后最后也是有唱好，就觉得很开心。
那我的话是我们的出道单曲《重生》，
重生，
嗯，就《重生》这首歌就是。很标准很帅气的风格的歌曲，然后因为这也是我学的第一首偶像歌嘛，然后那时候就比较难去抓到一些动作，特别是我们中间间奏的部分有一个手刀舞，就是比较 locking 的动作，然后还好就是当时有很多团员可以 陪我一直去练，然后抓就数那个拍子给我，然后现在才比较擅长一点这样子。
所以想问一下，就像 Genty Rover 刚刚有提到说是比较帅气，毕竟还有手刀舞这种动作，就觉得哇好困难。那想问一下，就是在 Genty Rover 里面就是比较常出现的舞蹈风格，除了 locking 之外还有哪一些，比如说像是会有 popping 出现吗？因为我觉得这种 popping 真的是太困难了，我真的完全做不到。
倒是还没有到那么难，就我们还是会因为我们都要现场开麦克风唱歌，所以就也不能太激烈这样子。可是我们现在就是比较会常编一些可以跟台下观众一起跳的动作，
一起动，
就可能在副歌的时候举手啊之类的，就台下的观众会比较好跟上，然后就会整个演出会比较完整一点，因为台上跟台下都是一体的。
嗯，那想问一下你们在比如说可能真的唱歌，就是真正式演出之前，比如说在暖场的时候，会不会先教粉丝一些动作，比如说啊我等一下唱到哪里，然后你们可以跟我一起跳起来之类的。
哦，其实我们不会特别讲，但是如果有些歌有间奏的话，就是会特别说这边跟我们一起挥手举起来这样子。对，有特别有间奏的话才会讲，就没有间奏的话就不会特别说。
那有遇到粉丝有大合唱的时候吗？
哦，有有有，我们有首歌叫 Story， 反正就是前面有 一小段歌词，然后粉丝就会每次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唱，就很有成就感，就听到他们合唱这样子。
嗯，哦，所以 Story 会是一首比较偏抒情的歌吗？
对，算是，对。
那刚刚就是有说因为要边唱边跳，所以我好奇你们的训练会是就是真的就要边唱的时候边跳，还是会可能有听说有人有偏方是会在跑步机上跑步的时候一起唱歌之类的？
我会想要尝试在跑步机上面边唱边跑，但是就因为我人还是比较懒一点，所以我还没有试过这个方式。但是我们就是每次，因为我们每周至少会练一次舞，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那一次练舞都一定会逼自己唱，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是那个核心比较难控制的人，所以我必须要从练习的时候就一直唱跳这样子，我才可以习惯那个哪里要呼吸或者哪里要肚子要用力的感觉。
这很像就是不管是我们在做广播或者是就是有在做声音产业的人都一定有听过就是腹式呼吸法，所以你们在上就是可能歌曲培训的时候也会老师们会特别教一些特别的发声部位，比如说可能从肚子啊或者是从这个叫丹田或者是从喉咙的发声会有一些微妙的不一样，这些老师都会教对不对？
嗯，
那你们一开始在学腹式呼吸的时候有真的觉得很容易抓到那个精髓吗？
哇，其实我到现在没抓到那个精髓耶就是有点不太熟悉嘛这样子。
嗯，因为就我之前有说过我是合唱团的，然后唱合唱的时候也是用 腹式呼吸，但是虽然我已经唱很久，但是我也没，就我要自己有意识的去调整，我才有办法去用这个腹式呼吸法。但是不是每次老师都会说，其实你躺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就是自然的使用腹式呼吸法的吗？然后就我有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会想说，哎，其实我现在可以唱歌这样子。
那想到的时候也会就是直接唱出来唱唱看吗？
会啊。然后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所以我就有一阵子一直在准备演出的时候就唱到被邻居投诉。
我好像有滑到那篇在 IG 上。
对对
对， 对
没错，所以我后来就有控制十点后不要唱歌。
那想问一下，就是在真正演出的时候，就或者是说在唱歌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一般如果没有使用腹式呼吸跟使用腹式呼吸的话，真的会比较省力吗？或者是可以唱比较久这样子，就不会可能唱一唱会觉得很累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有差耶。因为我们之前是，就我们刚刚有讲到拼盘场一组演出可能是20分钟，然后我们之前都是因为我们的歌比较短，所以我们在20分钟以内一般都会塞5首歌，可是我们原本会在中间塞一个讲话的部分，也就是 MC， 所以我们可能会演出3首歌之后 MC 休息日一下，然后再演剩下的2首歌。可是后来我们就为求那个演出的连续的连贯性，所以我们后来就调整成连跳5首，这样就会比较累一点，特别是我这种平常没怎么在运动的人，然后就在比较累的时候就其实要比较放松去唱嘛，如果一直盯着的话就会比用太多力，然后就后面会没有力气。但是连续唱5首的时候就要比较使用一些比较正确的唱歌方式，这样才会比较省力，然后才可以撑完20分钟的演出这样。
我觉得偶像跟就是一般的歌手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因为他们要边跳边唱这件事情，尤其是刚刚有提到说不管是你还要记住那个舞蹈的动作，然后你同时脑袋还要数节拍，然后你还
要
唱
歌
记歌词，然后歌词也要有拍数吧，对，然后重点是你还要刻意的去控制自己的呼吸法，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排练，就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表演拼盘的时候，你觉得哪一部分对你来说是最困难的？比如说是舞蹈或者是唱歌的部分。
其实拼盘的话我觉得还好，就因为我们没有像 JT Rob 一样就是塞5首然后连跳5首这么多，然后呢我们可能就是2首然后讲话然后2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拼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像我们的 One Man Live 就是只有我们团的单独演出这样子，要塞比较多首歌就比较会有换气的问题，但也还好，就还是可以抓到那个时间，
而且平常会训练，平常自己会练习。
然后因为毕竟刚刚有提到说 Gentle Rover 的动作是比较偏舞蹈类型，就是强度比较大一点，然后可能 Prim Love 的强度就稍微没有那么大，所以可能在就是换气的这部分就是稍比起 Gentle Rover 的团体的话应该会稍微比较得力一点点。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没错。
你们会特别挑出哪些歌去跟观众做互动吗？
我们就是看那首歌的编排，比如说我们有一首歌就是刚刚说的 Move On， 就是可以跟粉丝比较多互动的一首歌这样子，特别出了一首这样。
然后我们也是会看就歌曲的风格，像是比较帅的歌曲的话我们就会比较因为要做出那个帅气的表情，所以就比较会少，就我个人的话会比较少去粉丝做互动，但是比较抒情或者开心一点的歌的话呢，我就会一直跟台下做互动，可能站在舞台比较前面的时候就会一直看着他，然后或者想要跟他就假装要跟他击掌之类的。
哦，
那有没有就是被粉丝感动的行为感动过的经验？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办一个圣诞祭这样子，就是庆祝
生日。
对，然后有一次呢，就粉丝帮我用到了一个捷运的灯箱，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超感动，
哦、捷运灯箱广告，对不对？
超感动，对，
很厉害。然后我的话，现在想到印象最深的应该也是圣诞季跟就之前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可能会是最后一场演出了嘛，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有穿上我们去年每个人生日的时候穿的衣服，然后做一首可能会是最后的 solo 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超级紧张，而且那时候我裙子还卡在裙撑里面，就可见我真的超级紧张，然后又是 solo 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你的时候呢，就是唱到又有点哽咽的。然后那时候也是有粉丝就起飞我，然后而且刚刚也有讲到，因为 Gentle Lover 的歌比较帅气一点，所以就没有那么多可以起飞的 part， 所以我那是人生中第一次被粉丝起飞，然后就很开心。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蛮常看一些就是偶像的一些文章，他们都是说不管是成为歌手或者是反正就是只要有在登台演出的话，表情管理的这一部分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因为之前很常在滑比如说短社群平台，都会说张元英就是一个韩国的女偶像，她的表情是应该说是可以360度无死角，然后她不管是在做什么事情被偷拍的时候，就是特别是表情这一部分都可以掌握的非常好。那想问一下两位，会觉得表情管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
我觉得超级困难，对我来说，对，我觉得我还需要再训练一下就表情的这一部分。但我们团也是有些人可以做得很好。
我觉得对我来说表情管理也是我最大的课题，因为我们团体是比较帅气的感觉嘛，所以有时候我可能有意识我要做帅气的表情，可是可能演出结束之后粉丝给我的回馈是为什么你都没有做表情之类的，你是很生气吗之类的，
就是面无表情吗？
对啊对啊，就你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太好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发现哦，原来我做这个表情不可以，就应该要做，就朝另外的方向去努力一下。
由此可见，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事情要管
的，
对，要管理的，不管是动作或者是歌，然后还有表情。那想问一下，就是平常在练歌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像是经纪人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团员会特别去帮你们盯表情这一部分？
我们会有舞蹈老师就很注重我们的表情，因为我们所有演出都是现场的嘛，然后就除了他会把我们的舞蹈动作雕得很好以外，他都会一直叫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要做表情，做出然后看着镜子然后看着自己的脸，然后就他会说什么你们要跳到自己都起鸡皮疙瘩，表情都要那么完美才可以上台演出这样。
对，他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功课，就是要我们回去看镜子，就是自己就练习一些表情这样。
那你们有什么很印象深刻的功课可以跟粉丝们分享的吗？
哇，什么？
他有叫我们回家画自己的身体，就他叫我们就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然后画出来，然后看自己哪些部分特别有优势，或者就觉得自己哪一个部分最漂亮这样子，然后在演出的时候也要展现给观众看这些最漂亮的地方。
那钟宁呢？
他有一次就是请我们写一篇小作文这样子，然后忘记他是写为什么会想当偶像吗？
还有当偶像，就我当偶像有什么优势
啊？对，我当偶像有什么优势这样子，然后就是把它写出来，觉得写完之后就是可以更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样子
啊。因为就是写的过程你一定会自己开始跟自己思考说，哦，我好像是怎么样的人，或者是哦，我觉得我这里做的特别好，然后都要就是清楚的知道。
那想问一下，就是在检讨的时候会不会回看现场的影片呢？
哦，会耶，我们每一场都会加那个手机来看这样子，然后每次呢就回去之后就会看影片，就是说哦，今天这边没有跳好，就可能下次要改 然后这边没有唱好，下次要改这样子。
嗯，而且有时候因为有时候现场的音响，我们在台上听跟台下听是就观众听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台上以为自己没有破音，但原来后来在看现场演出的那个影片才知道原来这里真的有破，所以就要自己再注意一下。
那你们会不会想要，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前面有提到说跟粉丝互动的话通常都要借由 SNS 的社群平台，那你们会不会开一些比如像是提问箱，就是在每一场演出之后跟观众们收集一下本次演出的一些心得，比如说他们可能会给你回馈说哪些部分今天特别特别精彩，或者是跳得特别好，或是哪些部分可能唱得不够好之类的，你们会有这种粉丝的这种问题的回馈箱？
会，因为我的圣诞祭是刚刚办完没多久，就我是三月中的时候办我的圣诞祭，然后办完的时候当然当下也会有刚刚提到演出之后会有特点会，就粉丝也可以现场马上跟你说今天很棒啊之类的，可是就开那个问答箱就可以让粉丝回家更加去回味这一场演出，然后他们也会再去回忆一下他觉得哪个部分最棒这样子。
嗯，那想请就是丽佳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三月所举办的圣诞祭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活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因为我这次是我偶像人生中第二次办圣诞祭，可是因为我们是年底出道，然后我是年初生日嘛，所以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可是后来就是第二次就是比较有余裕去注意更多的东西，所以这次我就准备了很多套的演出服，然后还有周边等等的，都是就思考了很久然后得出来我觉得最好的东西，然后再带给粉丝们。然后我觉得这次演出最特别的话是我有邀请一个我们已经毕业的前见习生，然后他现在是有在走一个 solo 的感觉，然后我就邀请他来参加我的圣诞祭，然后我们就合唱了一些比较抒情可是技巧比较多的歌曲这样。
嗯，所以他的风格也是比较跟 Gentle Rover 比较像一点这样子。
嗯，我觉得就如果跟 Print Love 的比的话，就那一位solo， 对，那一位 solo 的话他就是比较就适合 Gentle Rover 那种抒情，然后给人怎么说呢，就是怀抱
希望跟梦想，
对，怀抱难过的你的那种感觉，
对，他歌声
难过的你，
对，他歌声很有渲染力，就是真的会听到让人哇，真的就是很会唱这样。
嗯，那想请钟宁分享一下，就是在下一次的圣诞季有没有什么样就是想要准备给粉丝们的小惊喜呢？
欸，其实有点，我想一下，我这次还太早了，还没想好，
可能刚过完这样子。
对，我是九月生日，那现在应该也要开始规划，就是这次有想到一些就是比较大自然主题的东西，就希望到时候可以带给大家。
大家
对对对，
那就请大家一定要在九月的时候务必去参加，就是钟宁宁宁的圣诞季喽。
没错。
最后想要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各自所属的团体 Prim Love 跟 Gentle Rover 的各一首单曲。
嗯，好，那我代表 Prim Love 我想要介绍一首歌叫做 Story， 然后这首歌很特别的是我们出道的第一首原创曲，就是我们自己的歌这样子。然后呢，他的歌词有写到我们要开启一个新的篇章，我们要开创我们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这样子，有特别的意思。
那我也是介绍我们的出道单曲《重生》，就除了刚刚有提到《重生》的舞蹈有一些比较难的部分以外呢，《重生》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歌词是由我们的队长玲玲去写的，然后他的这一首歌的背后的含义呢，其实每一句歌词其实都有对标一些现在可能生活在现代社会里面比较不开心的人，就因为性向啊之类的被家人
反对，
对，不去接受的人等等，就是其实每一句歌词都有这样的含义，然后就我们 唱出来，然后可以希望这些听到的观众们他们也跟我们一起重生这样。
这一首歌它的受众其实很广耶，因为毕竟是把现代人的一些社会写实或者是心声或者是烦恼给写出来，所以他其实在听这一首重生的时候其实可以对标到很多不同的人群，所以我觉得就是 Genty Rover 的队长玲玲也很有想法，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这两首歌，也谢谢两位今天来我们现场，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谢谢两位，
谢谢。
把向天 going to sky， 向前冲不回头 never stop， 从现在我们将要爬上舞台开创未来，歌唱吧大声的 sing a song， 跳舞吧快跟上节奏， you're not alone， 属于我们那闪耀的 story， 也说不定，想确认的心情无法叫停，印在脑海中模糊的梦境，因为你而全部变得清晰，不想让时间流去，我抓住所有时机，就算不容易也不想放弃，靠近你不小心就陷进去，想和你一起勇往直前，飞翔那蓝天 spreading melody， 呼喊吧向天 going to sky， 向前冲不回头 never stop， 从现在我们将要踏上舞台开创未来，歌唱吧大声的 sing a song， 跳舞吧快跟上节奏，把向天 call into sky， 向前冲不回头 never stop， 从现在我们将要踏上舞台开创未来，歌唱吧大声的 sing a song， 跳舞吧快跟上节奏， you're not alone， 在一起就能所向无敌，闪耀吧就像要 be a star， 向前看别受伤 一动，忍不住回首，渐行渐远的久久深沉，你我耳边轻声。毛毛般气球，无法圆圆的梦，害怕被发现，逃不出时间，走出梦想蓝图，走向彼岸之处，陷入无限的轮回中，深夜里一遍遍祈求，仿佛伸手就快要能够抓住不具名的绳索。试试抗战，感谢未来，舍弃不安，充实勇敢，别让规范绑住现在，也别再等待，黑暗难忍，黎明站在，全新旅程即将要展开，我们与你同在， We will standing behind you。 幻想的时空中，空荡荡的餐桌，留白的天空，荒唐的节奏，怎么玉龙的烟火瞬间就转变成寂寞，红色布幕起落，禁止举上拱手，停留的观众，日常的问候，自由的绳索，成了束缚的魔咒，还站在悬崖上等候，没有你怎么敢做梦，现在就让我们抬起头，一起大声地说出口，抗战，感谢未来，舍弃阴霾，充实勇敢，别让现实扼杀期待，也别再逃开，黑暗淡然，黎明站在，全新旅程即将要展开，挥别过去伤害， Ready for make a fresh突然，回忆过去所有的不堪，